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茶余异化抢劫犯自首。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国际宗教自由峰会1月31日至2月1日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举办，数名青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向与会人员和政府官员讲述了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张西蒙的母亲季云芝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前几天再次被抓，并在拘留所被残酷折磨致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IRF 峰会联合主席卡特琳娜·兰托斯·斯维特说，许多许多年来，我个人和我的家人、兰托斯家族以及兰托斯基金会一直在与法轮功学员们打交道，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种尊严和大人之心的杰出表现，以及他们在面对难以想象的恐怖时超凡的宽恕能力。多位峰会发言人和人权专家对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和勇气表示赞赏，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职业篮球运动员和人权活动家埃内斯·坎特公开谴责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和活摘器官的罪行。当他在展厅里看到法轮功的展位时停了下来，他说，法轮功，我为你们所有人祈祷。展台上的学员给了他一个小莲花吊坠，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坎特先生表示感谢，并祝愿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中共和平反迫害的抗争中取得成功。他还与法轮功学员合影。
2023年1月30号，美国弗吉尼亚州第22选区共和党参议员马克·皮克和第34区民主党参议员查普曼·彼得森联合致信白宫，要求总统拜登采取行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22年，福州众议院通过 HR9 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奴工产品罪恶。福州州长也发出通告表彰法轮功学员，同时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20年，参议员马克·皮克和查普曼·彼得森与福州47位州议员联署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表达对迫害法轮功的关注。
美国科罗拉多州部分法轮功学员2月3日参加杜兰戈一年一度的降雪灯光游行，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被组织者安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并获得最佳花车第一名。
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2月5日在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中心的文化中心介绍法轮功，吸引了很多民众，许多人表示想学功。法轮功学员还准备了传统的元宵节食品、汤圆、春卷等。中西方的新学员和老学员一起进行集体练功，大家都感受到祥和宁静的能量场。阿德里亚娜女士和家人一起参加活动，练完功后她表示，我感觉很好，很舒服，很强的能量。他的女儿留下联系方式，表示要继续学练法轮功。
2023年中国新年期间，英国利物浦唐人街热闹非凡，舞龙舞狮随处可见。 1月22日大年初一，法轮功学员来到唐人街，像往常的周日一样设立真相点，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呼吁制止迫害。数小时内，4000多张真相传单就被递送到游客手中，很多人向学员表示感谢，不少人竖起大拇指，还有大陆人现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位男士双手接过传单，哦，法轮功，我们听说过，你们真了不起，多年来一直坚持讲真相，我们支持你们。在英国出生长大，拥有华人面孔的学生，用很流利的中文跟学员说，他了解法轮功，并对学员说，有你们，中国就有希望。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于1月21日、28日和2月4日连续三个周六，在市中心步行街森德林根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学员交谈，明白真相后的民众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医生魏德曼先生看到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主动上前要求签名。我读到了相关信息，不知道除签名外还应该怎么来反对这样的事，也许我的签名能帮上忙。活摘器官绝不能存在的。一位中学生表示，如此伟大的原则，真善忍应该遍地开花。
澳洲悉尼威勒比市市政府于2月5日在车仕活的维多利亚大道举行壮观的暮色灯笼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西南威尔士州立法议会议员蒂莫·詹姆斯说，真善人普世价值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根本，对我们社区和我们作为人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人们应该遵循这些价值观。他还向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祝贺，感谢他们的参与并为游行做出的贡献。
2月4日傍晚，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布里斯班格拉瓦特山举办的美食节庆中国新年活动，展示了平静祥和的五套功法，表演了舞龙、腰鼓舞、舞蹈和乐器。大法小弟子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合唱法轮大法好，充满活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大法的美好。主办方之一的马克·威尔金斯表示，法轮大法是一种相当好的生活方式，如果人们有这样的信仰，按照这样的信仰生活，不同的文化相互理解，我想世界上的麻烦就会减少，人人都会受益。马克了解法轮功修炼者们所承受的苦难，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他提供了讲真相的展位。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2月3日在爱知县岛泽市名铁国府宫的车站附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向有兴趣深入了解的民众发放了真相传单。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真善忍、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内容的中日英文横幅，许多民众驻足观看，主动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包括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是否是宗教、学练法轮功是否要交费，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状况、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
波多黎各整体觉醒节在圣胡安植物园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咨询台，在会场周围挂满了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的横幅，向民众介绍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情况。人们纷纷拿取真相资料，了解到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基础的修炼方法，许多人尝试了法轮大法第二套功法，并体验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不想结束练功，有的感受到了强大能量流。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全旺，2022年8月19日被季家屯沿海派出所恶警绑架，近日得知被连山区法院法官张亮诬判5年。此前因为刘全旺坚持信仰真善忍，曾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1年多，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
四川合江县法轮功学员赵永秀被非法关押了1年多，2023年2月2日被泸州市合江法院下达非法判决，枉判4年0-6个月，勒索罚金8000。赵永秀不服冤判，当庭提出上诉，这是赵永秀第二次被合江公检法非法判刑迫害。
黑龙江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周玉琴女士2020年12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刑期待查，约于2022年6、7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8监区，因她拒绝放弃信仰，在狱中遭残酷折磨。
河北张家口市魏县法轮功学员郭元荣被迫流离失所，2022年9月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被魏县国保大队长张成富一伙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同市浑源县看守所。近日家属得知郭元荣被非法判刑2年。
吉林大安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凤玲被非法判刑10个月，2023年1月15日左右被劫持到监狱。大安市公检法相关人员违法操作，完全是黑箱作业。张凤玲家属经过多方面打听，1月18日才知道他已经被送走了。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法轮功学员张国生2022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张国生的妻子卢连丽于2022年10月30日悲愤离世，终年65岁。
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英基女士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于2022年12月26日含冤离世，终年64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一位技术协调同修离世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4日。1个多月前，我弟一位被邪党迫害至流离失所、技术很全面、能力很强的技术协调同修在租房处突然离世。大家知道后对这么好的一位同修突然离世不敢相信，都感到很惊讶痛心。技术同修确实很少，我们都感到技术方面今后怎么办，却没想到及时吸取教训，也没想到归正自己。这位技术协调同修是个很热心的人，有能力全面实干的好同修。比如他买装维修打印各种机器，装电脑各程序，建资料点，进各种耗材，各方各面做得很好。我们与这位同修认识很多年了，对于这个同修也很了解。他在本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维修和安装技术，为我们这片与邻县同修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他技术过硬，精明能干，喜欢钻研，理解力强，一学就会，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他很注意自己和同修的安全，比如用站内信箱，从不用手机，从来没有在安全上出过差错。如果资料点同修需要他去解决什么问题时，只要他知道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 他都骑上电瓶车，外加一台锂电池，及时赶到目的地，任劳任怨，而且耐心细致地干好自己的分内事，有时还加班加点，从来不拖泥带水，对同修很负责任。只要同修有事找他，他都会想方设法办到，尽量满足同修的需求，还将一些资料点激光打印做好了的经书和真相资料亲自送往周边邻县，包括本地所有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真是事无巨细，全身心的投入。也谈一下同修离世前的状态。这位同修虽然做事能力强，却不想带新手，认为新手不如老手快，很多事情都是大包大揽，事情多学法少，逐渐的学法时迷糊犯困，添字和落字，学法不得法，发正念迷糊倒长的现象尤其严重，除恶不起作用，练功时睡觉还打呼噜。他多年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只要一闭眼什么都不知道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去世后有一本宝书改过字的，老板转法轮发现好几处把师父的法给改了，要改的字也贴得东倒西歪的，有多处偏旁部首都盖住了。疫情封控期间是有时间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很多同修多次与他在法上善意交流，他的状态也没有任何变化，做事精神十足，学法发正念，他的主意识总是强不起来。就在他离世的前段时间，身体明显很疲惫，呼吸都很困难，吃饭也难以下咽。同修劝他停一下吧，不要忙着做事，跟我们在一起静下心来学一段时间法，多加强正念，把状态调整好。他却说，这怎么行，还有好几个地方的同修还等着我去修机器呢。确实留不住他。我说，你回去要多学法，多加强发正念，精神不要垮了。他说，我学不进法，发正念或者听师父讲法录音都迷糊睡过去了，练功也一样。我们看见他这种状态很担心，又在站内信箱发短信加强鼓励他。他看了没回短信，每天还是奔走在各资料点。事隔不久，旧势力就对他下此毒手，拖走了同修的肉身。今天写出同修的情况，不是指责同修如何如何，而是想借助此事对照大法，想一想我们所有同修自己修炼的心态。不能说技术协调同修的离世单纯就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么简单。有句话说，做资料的大法弟子修机器之前要先修心，而大家给他的那么多修机器的工作量，其中有多少是把自己的修炼问题推给了他呢？很多方面也许与我们没去的执着心息息相关，对同修是否有珍惜和感同身受的善心呢？我们大家在一起交流，向内照，虽然都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可没为技术同修着想，没修去私心、依赖心、崇拜心。一旦机器出了故障，不能正常运转和打印时，心里也十分着急。但是第一念想到的是如何尽快与该同修取得联系，让同修尽快来把机器维修好。同修本身就很忙，本地的外地的都需要他去维修，这样一来每天学法就很难保证，学法也入不了心。同修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就只有马不停蹄地赶来维修。在此问题上，我们想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了问题，我们没有想到自己怎么解决。一点小毛病，自己能解决了。做了十多年的资料，男女同修都有，连拆个机盖都不会， 更别说修机器了，却心安理得。在古代和正常社会，不随便麻烦别人，不贪占别人的便宜，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技术同修的离世，应该让我们及时反思和归正自己，不再造成损失，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做，才能走正走好修炼的路，才能相互扶持，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肤浅认识，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依赖和被依赖中的修炼因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日。日前看到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一位技术协调同修离世想到的。从这个熟悉的标题想到，20多年来的反迫害中，大陆学员固守常人观念，依赖技术同修的现象一直非常严重，太严重了，因此制造了很多问题。早先出来做资料点的同修都知道一句话，大意是遇到设备故障要先修自己后修机器，这话说了很多年了，可有多少人能在扪心自问后说我做到了呢？又有多少人完全当耳旁风，认为与自己无关呢？很多学员不是学不会，而是观念太强，习惯于依赖子女，依赖技术同修，根本都没学，怎么就下结论说学不会呢？所以不是学不会，而是根本不想学，包括很基本的操作和维护。这个长期依赖技术同修，依赖子女的过程中，可能保护的恰恰是私心，缺乏善念等等个人修炼应正视的问题，而伤害了在这方面愿意无私付出的同修。所以说，技术同修要修在其中，平衡好修炼和服务的关系，因为我们首先是修炼人，才会去给同修做技术服务的。被服务的同修要去掉私心和常人观念，在做资料中把应学的学会，该修的修出来，抱着一大堆理由和借口，只会阻挡自己，伤害别人。在中共那个洗脑环境中，很多大陆同修真是太能说了，句句都是自己的理，自己做得如何好，很强势，很绝对，结果事与愿违，想自己太多，想别人太少，付出不够，索取成习惯，把自己的认识当成了绝对的，以及衡量别人的标准。理性的看，大陆环境中养成的很多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正常社会视为不正常的，在自己的观念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可能，别的想法，别的效果，可能更符合宇宙特性。那些变异观念自己不察觉，这些能带去新宇宙吗？带不去。其实有很多学员做到了，所以封网挡不住，疫情挡不住，考验挡不住，他们一直稳定的默默无闻地做着大法弟子救人的事。那我们更多人应该努力跟上，应该重视了，法正人间已拉开序幕，师父已经在全球范围收救众生，我们不能再给自己内部造成损失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上网快的再认识，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日。最近有位同修见面时总是说自己的电脑上不去网，或上去后一会儿又断了，甚至半个月或一个星期都上不去网，很是苦恼。同修问我上网情况怎样，我说很快，而且告诉他我前几天看同修文章后下载了硬盘健康状况检测工具 Victoria 5.28 和开启进阶主机控制器界面，可以使固体硬盘速度更快。 这两种方法按说明操作完了，也设置好了，我的电脑就快了。心中认为是这两种方法起的作用，带着一种显示心和欢喜心告诉了好几个同修，但是他们的电脑都不能开启进阶主机控制器界面，使硬盘提速，也只好算了。后来同修又说不好上网，我就跟他说，我上网时总被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你也回去试试。晚上回到家，我突然意识到我以前的认识是错的，极端的认为是技术使电脑速度更快了，把技术看得太高了，而忽略自己在上网时主动同化法的心态与正念了。想到这儿吓了我一跳，不信师不信法，还贪天之功，人就执着着人的感官与四肢做的事，认识既肤浅又可怜，法粒子才是无所不能的。刚开始被这一句讲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选自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总是背错，一边背着法，一边往外翻人的念头。怎么这么慢呀？网封的还挺厉害，改个时间段再上吧。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自从坚持上网时背这句法后，上网快慢时的人心人念被一心一意的背法取代了。念力也越来越集中强大，一般情况都是我念完法，睁开眼已经上去网了。只有主动同化法才是最好的，转变人的观念。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到，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人怎么能管得了神呢？我们登的网站和常人登的网站不走一个空间，也不在一个时间场，与人的一切表象都没有关系，不受低层法理邪恶因素的制约，所以想上就能上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做常人世的好人是求名不是修炼，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8日。2022年1月份，我加入了对华广播这个讲真相的项目，我感到非常荣幸可以运用到疫情期间所学技能救人了。一，染疫，找出求名的执着。可是在加入的第二周，先生出现了类似感染新冠的症状，在照顾他的同时，原本没有什么想法，心里也很踏实，觉得我不会有事的。可是就在先生出现症状的第三天，我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不同的是，我的喉咙特别痛，像是含了一个齿轮，不停地在里面旋转，同时感觉浑身发热。奇怪的是，无论我和先生感觉怎么热，体温计上一直都显示正常。当时只是觉得奇怪，并未多想，而且一到吃饭的时候，症状就减弱了，我们都可以正常吃饭。但是到了晚上就很难过，经常会咳醒三四次。在出现症状的第三天，是我最难过的一天，脑海里面不停地翻滚着某某同修说哪个同修因为疫情走了等等，身体上的承受加上心理上强烈的怕，让我简直要崩溃了。也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真正地静下心来找自己。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是自己的什么执着造成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想到这，我感到更焦急了。我就在这种抱着强烈的要找到自己执着，从而能让自己好过的有求之心带动下，拿起大法的书来学，却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悟不到。我内心焦虑到了极点。虽然内心一直告诉自己不能急，要平静，可是那翻滚的心真的是一刻都静不下来。当时我想，既然无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学法，不如去明慧网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吧。一打开明慧网，就看到标题为修炼就要向内找的一篇交流文章。当看到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似乎都知道向内找，可是却不深入，罗列了一堆，却没有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用法对照自己，根本没有找到实质的问题。这段时，我觉得同修的这句话就像是在对我说的一样，我就是每次遇到问题时，就把妒忌心、私心搬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涵盖所有的执着心。又或者是停留于事情表面的对错，只要判定是对方的错，便会无伤大雅地列举一下自己的执着后，再自嘲一下自己前世一定对矛盾的对方做了很多坏事，随后便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结案。此时此刻，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对待修炼是多么的不严肃，对不起师父，也意识到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种矛盾形式尤为突出，且一直缠绕着我。无论我去到哪里，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年龄层，总会有类似的人物出现，造成类似的矛盾，而且呈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可我就是总也不去找自己，不去深挖到底是自己的什么执着心造成的，结果就在这一个问题上一直往下掉。想到这里，我开始回想过去那些我不愿意再去触碰的矛盾。第一遍毫无头绪，仍然觉得错在别人，自己没有错。第二遍同上，第三遍我无语了。我问自己，找自己真的就这么难吗？不是已经知道不要去看事情表面的对与错吗？我想，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到底是哪颗心呢？毫无头绪，心想，算了，继续看同修的交流吧。这时，我看到同修写道，师父在《红吟做人》中说，为名者气恨终生。这句话让他感到震动，可当我看到这句话时，却也突然泪流满面。原来是名呀，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求名的心，还自认为平时做人很低调，尽量的谦让别人，我怎么会有求名的心呢？但当时的感受明确地告诉我，我就是有一颗很强的求名的心。我又重新回忆过往，我惊奇地发现，我在修炼中一直有一颗想要得到所有人都认可我是个好人的强烈的有求的常人心。我一直在执着做常人中的好人的这条路上走得很迷失，很辛苦，结果造成的环境就是总能遇到秀才遇到兵的情况，就有那么一个或两个喜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或是把做人底线拉到很低的这种人，强烈的妒忌心的外化，总之就是不能让我舒舒服服的去做个好人。虽然这并不会造成任何实质的伤害，但是常人不是有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样的人不用多，就有那么一个，总是缠绕在身边，真的非常让人头痛。我感觉自己就一直处在不断地向周围人解释，证明自己是个好人，身心被扯得非常辛苦。二，在法上归正自己，症状减弱。悟到这颗求名的心后，我想我一定要修掉这颗心，不再让不好的生命钻空子。可我要怎么去掉这颗不好的心呢？我于是坐起来，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个执着。这时我看到了，就在我脖子周围有一圈灰白色的像是烟雾一样的物质开始慢慢地散掉了，同时感觉喉咙也好过一些了。随后我想到师父讲过上大学的法理，我的理解是，一个修炼的人如果能在修炼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及时对照法找自己，在不断地修去执着心后，境界提高了，自然会给人一种好人的感觉，绝不是强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为了所谓的合群去做一些不情愿的事，说一些不情愿的话。看来以后一切都要按照法去做，不符合法的就绝不能做，不能说。在做个好人这个看似冠冕堂皇的标签下，还隐藏着很强的利益之心，在别人让我不舒服的同时，利益也受到了损失，甚至是一些看似明明属于自己的东西好像被别人窃取了。还有求得安逸的心，就是想要大家都喜欢自己，那谁就也不会给自己制造麻烦了，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修炼了。其中还掺杂着强烈的情，感到不开心了，追求你好我也好，没有矛盾的这种状态。我也时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逃避回避矛盾，其实是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提高的机会。没想到一个看似是好事的做个好人，竟然掩盖着自己这么多的执着，足足困扰了我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各种阻止我做好人的人和事中苦苦周旋和挣扎，都没能去好好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同时我悟到，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讲，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我内心还认为自己做得好，时不时的还抱怨这个世界多么不好，现在的人怎么这么道德低下？其实人这个空间就是不好的。在理清这一切后，我真是感到豁然开朗，浑身轻松，再也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好人了，也不需要得到谁的认可，只要对照法去做，抓紧时间做救人的事就好。不辜负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时间。三，长期不在矛盾中修自己，被情搅扰，不能正念救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以前总以为师父的这段法只是在讲男女之情或是亲情，其实在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当我感到不开心的时候，不也是在抓起情丝被搅扰了吗？ 自己由于没能意识到自己的求名之心，在被同一种矛盾不停地缠绕的时候，就像是抓起情丝被搅扰，还搅扰了十多年，想一想都觉得很汗颜。在被搅扰的当下，是不可能正念十足的，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做好救人的事的，那不就是干扰了吗？如果在那个当下，我能及时向内找，并否定排除干扰，不但心性能得到提升，更好地做好救人的事，或许矛盾的对方也会因此找自己的不足，是不是就把看似坏事变成了一件好事呢？四，加强学法发正念，才能做好救人项目。在最难过的一晚过后，我加强了每日和同修一起学法，期间两位同修的善心也给我增添了很多的正念，也是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时我还有个很大的体会，一些长期困扰我内心的矛盾和不开心的事，通过学法后，在我内心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小了，感觉自己越来越大，最后一跨就过去了。而且在之后的学法中，我又能像以前一样看到师父的法理了，我还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爱面子的心、明知故犯等等，和最初入门时的执着心，就是执着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同时也体会到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们的正念真的是有威力的。尤其加入新的讲真相项目以后，我觉得对我的个人修炼要求更高了。记得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花费了超乎寻常的时间，所有不太可能同时发生的问题都在同一天发生了。内存不够了，电池没电了，软件宕机好几次，甚至内心莫名的紧张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我更注重发正念，在过程中如果有紧张的情绪出现，也会立刻停下来发个一分钟的正念，然后再继续。这样做以后，感觉过程中有了很大的改进。同时自从参加这个项目后，只要说错话或是说了不符合法的话，晚上睡觉就会咳嗽不停。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要用讲话来救人，所以必须要让自己更纯净。当我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后，我感觉每一次的播报后都有一种被净化的美妙感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以善除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3日。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不法警察非法关押判刑，被迫害至妻离子散，出狱后又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在外。我对警察的迫害不理解，认为这些生命不可救药，对警察产生了怨恨心。后来在学法实修中才逐渐的悟到，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应该向内找，修自己，守住心性。我为什么被迫害，深挖下去，实质是我的善心不够，真相没讲透，解体不了邪恶对我的迫害。在黑窝被迫害期间，一次在监狱出宫报数时，监区中队长问我为啥不报数。在以前他对我不报数从来不管不问，今天他突然问我这个事，我心里不高兴地说，我不在犯罪之列，我没必要报数。他觉得我说的话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举起手中的警棍就打我，我顺手就搪了一下，另一个警察看见也上来打我。中队长边打边问我服不服，我心里生气，就是不服。 他停住手说，等一会儿到车间我再收拾你。静下心来想，矛盾来了怎么办？心静下来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师父的法使我明白了要向内找，修心性，修自己，在常人中做个好人，才能体现出修炼人的高尚品质，正实法。我对警察产生了怨恨心，这和常人有什么两样？这种心能带上天国吗？悟到了这些就得修去，我把这些争斗心、怨恨心都得去掉，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中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收拾我。我说，丁队长，还生我的气吗？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那种口气和你说话，让你丢了面子，请你原谅。既然我有错，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吧，别气坏了身体就行。我的心态转变了，场面祥和了，他也笑了。我向内找，没有了怨恨心，再和狱警讲真相，狱警也能听进去了。我深刻体会到提高心性、慈悲众生的能量，也会使警察感受到正能量的作用。一次出工劳动时，我问带队的狱警说，人家都三退了，你还跟着邪党混，天灭中共来了，你会给邪党当殉葬品的，那多亏啊，我给你退了吧。狱警说，你成天说退党退党的，前边大队列里的两个警察你给退党了吗？我说退了，要不信你问问他俩。他就大声问那两人，你俩退党了吗？没想到他俩当着300多名犯人的面就大声回答说，是呀，我们都退了。这个狱警当时一听就急忙说，那我也退出团队，你给我也退了吧。我说好，我真为你高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幸福平安的。通过修炼，我明白了以恶制恶的行为是魔性的体现，应该修去。近期在学师父的经文醒醒时有了新的认识，交流中看到了自己为私为我的心和怨恨心还没有修去，只是向外找，没在自己心性上下功夫，才遭到邪恶的迫害。修炼人应该善慈悲。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